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专业的心理咨商师哦，他叫做曾慧燕。那其实呢，要成为心理咨商师并不是他原本预期要去做的事情。他本来呢是想要当一个陪伴自己小孩好好成长，在家教育，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却罹患了小儿症。那以前呢，慧燕姐她认为自己啊，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还蛮能干的人，蛮有信心的。可是老三的小儿症呢，却让她重新的认识自己，看见自己内心的软弱，看见自己需要被帮助。而她也发现有很多小儿症的家庭也是活在痛苦和焦虑里面，所以她决定要成为专业的心理咨商师，协助许许多多小儿症的家庭，让父母孩子勇敢走出来，而且帮助别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家庭变得更和乐。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曾慧燕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听见爱和希望。云彩飞扬，欢迎曾慧燕老师。慧燕姐你好。
大家好，我是曾慧燕。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一点认识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曾慧燕。好，那其实我小时候是住在中部的乡下，原本是想要当一个全职的妈妈，然后想说啊，我生三个孩子也想在乡下做在家自学，所以其实我的老大跟老二都有做过几年的在家自学。在老三出生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打乱了我的人生计划。对，那当时其实我在早刚毕业的时候，我是念医学院的。那我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在研究单位工作，结婚之后就把工作辞掉，一心想当全职妈妈。
是，就没有想到说诶，峰回路转齁，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是是。
刚才谈到说您小时候是成长在台湾中部家庭，好像你的家庭的一些背景让你蛮有被磨练的机会。
那我父母他们的个性就是非常工作很认真，其实也会希望我们就是学习独立，所以我自己从小其实真的还蛮独立的，然后做事也很灵快这样子，也就是很利落啦，然后也很灵巧。所以呢其实我也觉得我从小就觉得我还是个蛮能干的人，蛮会办事情的人这样。
亲戚朋友到家里面拜访就说哇，这个小孩很跳哦。
嘿，是，我差不多五六岁就会帮大家倒水啊，然后装饼干这样招待客人的这样。
好棒哦，如果我是做妈的我也想要这样的小孩耶。
就那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还蛮懂得体贴别人，有那种特质，就会替别人着想这样。
是是，而且蛮特别的。其实你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吗？
是是是。
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姐姐跟那个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没有错。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家里面好像还蛮多人会进进出出的，所以你也看见这个需要，然后就帮忙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乡下其实就是很多人社群邻居
是，
那我会觉得我们家的孩子其实都还蛮兄弟姐妹都还蛮听话的，知道父母在工作，我们能够分摊一些，对，
是是，
所以我们就都还蛮主动的，就是现在想回想还蛮体贴的啦，是。
哎、嗯，所以像小时候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怎么样去塑造你的个性？会不会变得其实蛮坚强的，蛮懂事，蛮成熟？
变得蛮独立的，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就会设法自己来解决、
嗯、
然后或者是怎么来克服它，对，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对问题的解决对问题的困难其实并没有那么觉得那么难。
不过外表看起来蛮坚强很独立的你，其实在小时候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曾经面临一些难关哦。比方说您在初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课业压力好像蛮大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 A 段班，以前有那种能力分班，然后学校老师也是很严格，所以、哦、那时候就是每天在不断不断的考试。然后其实我觉得青少年的时代其实也会很不安定，
是，
就会很多的思考说、哦、为什么要每天这么辛苦的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去想到说什么人生有什么价值啊，
会都觉得这样子每天考试那意义在哪里，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所以其实就会有时候会想不开，就觉得说那人为什么要活着。
所以您那时候压力大到一个程度还有轻生的念头、哦、哇，那真是蛮严重的。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教育的时代还会体罚，不止考坏心情难过，
对，
还要挨仗打这样、
哦、
然后其实那时候就觉得那每天这样子去学校其实都好不开心。
这样的压力一直持续到高中的时候、嗯、怎么有朋友跟你传福音吗？带你去教会？
高一的时候升高二吧，有点忘记，17岁那一年了齁。然后我就有一个好朋友是跟我同班，那他一直想要邀我去教会。我曾经跟他去过几次，是因为我觉得啊，邀那么多次不好意思了齁。
碍于人情。
对，那是好朋友嘛。那有一天早上其实就是他要我去教会，其实我跟他说我不行，我家里有事情。结果我从教会离开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朋友又约我去别的地方。在那个路上其实就出车祸了。右脚其实两根骨头都断掉了，然后我的脑部有那个脑震荡的情况，所以那时候住院住了好一阵子，然后还抬刀、
嗯、
下钢钉。
但好像这一场车祸带来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影响，从无神论撞成有
神论。对，
为什么啊？
因为当时其实在现场的人看到的时候都以为我会死掉，因为太严重了，那台汽车其实就整个撞得稀巴烂的状态这样子。那我自己就是飞的距离也非常的远，
嗯，就是被撞到那一刹那，
对，
飞得很远，
对，而且是伤的看起来是很重的，重点在那个飞的方向，
是
那个飞方向，大家都认为我会掉在轮子下面，他再把我碾过去，可是我好像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这样子拉了出来，然后飞在一个不会有任何不再碰触到这个车子的地方，
好神奇，
就掉在了地上。但是大家那时候都惊吓，以为我就会当场被碾死，可是并没有，就是那个方向是很奇怪的被弹到一个就是安全的地方。在住院期间好长一段时间就在想说为什么不会死掉。
所以你本来也以为自己会死的？
对，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可能完了，我真的可能就是会死在这里了。然后我就在想说，那难道是有一位真的神可以为存留我的生命吗？那他存留我生命为什么呢？那是我同学介绍的那一位吗？就是觉得说一定有神在丈量人的生命，
嗯，
他会告诉我们，他好像会定了下我们的寿命，甚至会让我们会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救了我或不救我。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从一个无神的到相信，那我是觉得在生命中的那个刹那，我觉得太奇妙了。
蛮常听到很多人在面对那个生死关头的时候，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哦、
对，因为真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我觉得车祸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有加分，那叫加分吗？应该是说带给我不同的一个价值观。那个部分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朋友就是在一起吃吃喝喝玩乐嘛，然后在一起聊天好这一些，可是车祸之后我就旁边完全没有朋友了，我的好朋友都走光了，那只剩下这个基督徒朋友、
嗯、
然后他会定期来看看我，然后跟我聊聊一聊。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留在我身边，那其他人都去了哪里？以前好像蛮多一票的人的， 然后我也其实更了解家人的重要，因为以前好像年纪轻就会想往外跑，然后当那一年我几乎是没办法走路，我都用拐杖在开刀，然后我才发现到原来其实我的哥哥姐姐是这么照顾我。
是，患难就见真情了。
是，然后也开始对人生其实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来考试压力是很大的嘛，升学压力很大，
是，
所以你也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发现到我车祸之后有一段算是忧郁的时间吧，因为其实书是念不太下的，但是上帝让我考上了大学，
而且考得还很不错耶。
就对，我也觉得是这个神迹啦。
台北医学院是您的志愿吗？
我那时候是蛮想念台北的学校，那我觉得医学院听起来还蛮好听的，因为我
听起来很厉害啊。
因为在我们乡下其实是对于台北学校是不熟悉的，那时候就觉得哦，医学院听起来还不赖这样。
所以你就从中部，然后因为读书的关系，所以就到台北去了。
对，我就离开那个18年在中部的生活。
是，刚开始会不会有些的需要重新的去适应啊等等？
其实不会耶，因为我很独立。
是，
小时候其实家里其实就有训练我这一块，所以我到台北也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自己做的，还蛮好的。
真的哦，从小被训练过就是不一样耶。那当你去到台北之后，还持续去教会吗？
有，我其实在台北的时候我就换到了台北的教会这边来，算是正式的进入教会，就开始认识信仰。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教会办了一个类似退休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营会啦齁。然后在那个营会当中，其实我们就在祷告。那天有个外国牧师就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神很爱你。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全身是非常不同的感受，是很温暖的，那是一种很被爱的感觉，不是那句话在说而已，而是你整个人感受到我真的正在被爱着。然后那一天其实我就流了许多的眼泪，好像那个从小到大在找那个意义，找那个价值，在那个当下你就明白了，原来我是被爱的，我是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想思考不断的在翻转的一个人，所以这些这种很哲学性的问题，我觉得我才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经历了亲友的第一场葬礼，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啊，人活着原来要死掉啊。
哇，
5岁，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人要活着呢？那个是很震撼的，就觉得说那生命的终局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所以在那个外国牧师为你祷告告诉你说上帝很爱你的时候，就是找到那个久违的，就是你很需要的那个，
好像解答了我从5岁开始的疑惑。就是人生是一个被爱的过程，那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旅程，是有计划性的。
是，
所以我那个当下其实我就更踏实，更清楚自己活着的意义。
大学毕业之后是去当医生吗？
其实我念的是公共卫生学系
哦，
所以我们大概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工作了2-3年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来结婚，因为我跟我他是我学长，或者现在是我学长，我们交往很久了，所以我们生活比较稳定之后，工作也稳定，我们就决定要结婚了。
你们爱情长跑蛮多年哦，会不会对婚姻有些规划？比方说以后要生几个小孩啊之类的，有这些想法吗？
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还参加3个半月的婚前辅导，
哇，
就是有把这些问题做一些讨论，所以我那时候决定一定要生3个。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本来的手足就比较少，那我就觉得我的手足也太多，好，我觉得我们家4个，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想要做在家自学。自学其实很重视所谓的社会性，社会性其实至少要3个以上，就一个小团体，然后透过手足去学习一些社会人际技巧。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三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三个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插曲，就是说，因为我老二那时候他在我肚子里面怀孕的时候，他其实脑部有两颗水流。然后那时候我们也跟神祷告说，因为我老大是剖腹产，老二我们是希望自然产。可那两颗水流其实我们就很担心，因为医生跟我说他可能是染色体异常，要我是不是要考虑拿掉，或者是这些状况。那我那时候我们就其实也讨论过这些事情，是说如果孩子有状况我们还是要生下来。后来我们就也没有做羊膜穿刺，我们只有做一些检查，就决定还是生下来。
那生下来之后呢，那两颗水流的状况、
那两颗水流状况就在祷告到大概是很后期的时候，医生就说不见了。
好神奇哦。
真的很神奇。然后祷告到不见的时候，我们又有面临一个困难，这个孩子已经快42周生不出来。然后我们很希望自然产、因为我是自己也做母乳哺育这样。然后就在开刀的当天凌晨他就生出来。就是开刀的前几小时生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还跟神做一个很关键的祷告，我们跟神说，神，我们如果这个孩子不能自然产的话，我们就只能生两个了，但是如果他可以自然产，表示我会生老三，就是因为剖腹只能剖两个嘛，大部分在台湾是这样的建议了哈。那我就说如果他是自然产我就会生老三，他就真的在剖腹前几小时自然产，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有个老三了啦。
而且不只是您在这个老二的生产上面来经历到上帝的一个应许嘛，他成就了你的祷告。
是，
其实在怀老三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征兆、对不对？有些 sign 出现，让你知道说，第三个孩子也是带着上帝的祝福跟应许的。
没错，那时候其实是先做一个梦，我梦到的教会的一个执事跟我说，你怀孕了。然后我就看到我的肚子说，真的我怀孕了。然后我就想，我其实那是被那个梦惊醒的，想说我怎么会做了一个怀孕的梦呢？读经的时候又读到了诗篇、在圣经里面有一篇的记载，就是说你们要怀孕生子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儿女是神赐的产业，你要怀孕生子哦，就是他讲到是神赐的产业。那第三个印证就是来到了主日信息里面，那天的大标题就是怀孕生子，从梦境诗篇127篇说儿女是神的产业，到后面牧者所讲的主日信息怀孕生子三部曲，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来预备怀孕生子。
好奇妙，好像都按着这样的一个计划步骤然后就实现了。出生的时候护士把孩子抱到你面前的状态是？
我真的是非常的讶异，因为他就是抱一个孩子跟我说他的左耳没有发育哦，然后我还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对呀、
对，然后我看到是只有一个小耳垂，
就小小的像一个小肉球这样子。
没错，然后他是没有耳道的，所以所谓的闭锁就是说没有耳洞，
只有一边吗？还是两边？
一边，然后你很明显看到他另外就是小耳朵这边是脸是很比较小的、下巴还是有点歪斜。然后我就想，那之后其实脑子晃过一个念头是，那至少还有一边耳朵嘛，那还好还可以听得到。结果我被推到病房的时候，他们就帮孩子做新生儿筛检，他就说，两耳都没有听力哦。我当场就觉得
会不会有点晴天霹雳？
有，我真的那时候说，神，这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孩子，你指引我到这里来吗？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子？
先生怎么看待老三的状况？
我印象很深刻是，他那时候就抱，就是医生抱给我看了之后就抱给先生，先生在产房就抱起来就说，你看他多可爱。
哇！
然后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我先生有神的眼光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因为其实您当下看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觉得他很可爱的吗？
是，他是真的很可爱。而且他有对我微笑。
哇，
他就是眼睛睁开然后对我微笑。然后虽然初见面可是觉得好熟悉的感觉。但是那个耳朵是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过任何小耳症的孩子或是成人。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小耳症。
其实呢，小耳症不只是说只是外观上的一些问题，它其实也伴随着一些他身体的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对不对？
是，因为小耳症它有分不同的状态哈、有的孩子其实是第一对的腮弓细胞就是发育不全，所以他的下巴会有短小，或者是在他的另外一侧小耳的患侧这一边哈，他会歪斜发育不全，但是他肌肉其实会比较少，会好像有甚至有些是会有颜面麻痹的状况。而且它的外耳廓的，就是外耳廓是我们看到的外耳，它有分就是不同等级的状态，比如说有的是有耳道只有一点点，那有的是外耳只有三分之二，有的是只有耳垂，甚至有的是完全都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是双侧小耳，那也可能伴随着有腭裂的状况，我们的舌头上方的那个叫腭裂，当然也包括了一般孩子会有的发展迟缓。
是，会不会多少会影响到讲话这个部分？
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子他就会发音的时候就会有鼻音，会有一些不清楚的咬字，真的是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同，所以不是说生一个孩子是小耳症他就是等同于另外孩子的状态、所以也是看他那个时候在母胎的发育的时候他的发育的状况的影响的情形。
像您的孩子当时候好像还有什么斜颈？
对，斜颈这个其实它不见得是跟小耳症有关、它就是一个一般的遇到的状况。那其实这个当下其实是自己在发现我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我连听力都没有办法给我的孩子，我连健康好像也没有办法给他，那我好有限。
是是，对，从小到大都非常能干哦，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解决很多问题。
是，
可是面对生命的课题的时候，却发现其实蛮无能为力的。
我好像就只能接受它就是一个发生的事实。那
是
我要怎么来处理它？我不知道。特别是当时他测出来是完全没有听力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学手语？我是不是要去带他去做什么样的一些听语训练？然后我真的有能力吗？在我有钱吗？
还有包括说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能不能出社会工作啊等等等，其实都会想好多好多好多、
就是、会想完二十年的事情。
真的 是, 是，所以我想对父母来讲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焦虑哦，我觉得一般的人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特别你那时候其实你在怀老三的时候，上帝又给了你这么多的一个 sign 这个征兆、就觉得哦，这是带着上帝的应许跟祝福啊。所以你那时候对于基督信仰面对上帝会不会产生了一些怀疑？
当然生下他我真的是不明白，我常常就会想说，生我做错什么吗？我是不是有犯罪吗？我是不是不够好？你在处罚我吗？然后我又觉得说我好像没那么坏啊，我好像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样的恶事啊，主，你的想法怎么跟我这么不同？而且我觉得好无助。其实坐月子的时候，我老大那时候才六岁，然后我那时候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眼泪配饭吃，好，那是什么感觉。那有一天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看着月子餐，然后眼泪其实快要掉下来的那个状态吧。那我的老大就走到我的旁边，他才六岁，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耶稣会帮助我们的。我那时候我就整个眼泪就真的是更自在的可以掉泪，是因为我发现到这个孩子有神的生命在他当中，神让一个孩子的口让我得到安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神其实是眷顾我们的。我的老三大概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在逗他玩，然后在玩的当下我就听到神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会爱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好可爱，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很喜乐的小孩。
老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想对父母来讲，哇，好像就是一个要长期抗战的一个过程。那么之后您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道路呢？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分享曾慧燕老师的生命故事。
祷告，我要祷告，在主脚前是。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咨商师曾慧燕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如何照顾老三哦，这个有小耳症的老三。然后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她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家庭，让家长跟孩子呢可以勇敢的走出来。谈到这个老三小耳症的情况，其实对于一个才刚把孩子生下来的妈妈来讲，真的是冲击蛮大的。
我们一直在处理他新生儿筛检没有过的问题，还有听力没有过的问题。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们要复检，那时候再带回去给医生看。记得他出生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他测过两遍没有就是没有，不要再测第三遍，他周心都凉了。所以一个多月的时候回去医院还是很忐忑不安的，因为医生都讲了如此的笃定。我记得在听力室外面，然后听力室跟我说他有听力了，我就是在外面泪崩这样，就是很感动又很感谢神再次的让我的孩子拥有听力。
为了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后来是您带着三个孩子到台北。
是我自己带着孩子上来复健。
先生那时候没有办法一起上来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这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工作在中部，那我们其实也在中部买房子了，所以我们在台北其实是没有居所的。那但是因为碍于真的是在附近上面，中部的资源比较有限，我们常常就是来回都要两个小时左右，那一周可能要复健三到四天。我们发现到长期下来，其实对这个孩子来讲，或对两个大的孩子来讲，其实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的安排了。那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神啊，如果我可以回台北复健，那该有多好呢。我在六七月想，就是那一年的六七月想这个事情，然后九月的时候就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你过得好吗？我就说哦，我的孩子要复健，我正在苦恼这件事情。我甚至还没有说我想到台北，那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空房子可以免费给你住，那你要不要来住？我完全吓到了，我就是一般的所说的惊呆了，就想说这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我只是在心里这样想着，
天降奇迹的感觉啊。
对，
而且除了房子之外呢，另外两个需要上学的孩子好像也有着落嘛。
对，因为我本来是做自学，所以在带三老三附近我就很难继续执行我的在家自学，所以我就需要安排两个孩子的在体制里面的教育。那神也预备，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从九月开始祷告，然后神在十一月的一周内把这两个孩子的学校都成就了。因为我们祷告到十一月，跟神说好，我们决定要上来，但是我们需要孩子有学校可以念。那神就开了两个大安区的公幼跟国小的学校，然后都有缺额，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会上来了。
太神奇了，而且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完成这些动作。
是，神超级有效率，
真的。然后你就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对，
然后很多行李这样。
对，我就自己开着车，然后十一箱行李带着三个孩子自己就上台北，跟我先生说拜拜，我要去台北打拼了这样。
是，前方的路看似很未知哦，但是你就是必须要勇敢的往前走下去。那当时候生活不是就超级忙的吗？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孩子。
对，我一天大概要接送三个小时，把三个
光是开车的时间，
对，开车就是把三个孩子放到三个不同的学校，然后甚至老三要复健。就是每天都在接送，它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一天三小时，然后大概五天都是这样子接送。
是，那这样心里不会很疲累？会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快不行了？
会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不过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只睡五小时。在那一年的十一月的二十六、二十七号那两天，那时候其实我刚开着车载了三个孩子上台北的，才一两周吧。然后先生就说，那他周末好了，他就上来带孩子，那让我去休息，所以我就去了布道会。我一个人开着车开到林口，我记得那天黑夜风很大很冷，然后我就一个人就进了那个布道会会场。然后当时布道会其实唱是非常欢乐的歌，然后我就自己找个位置坐下来。那时候大家在敬拜的时候就是很欢乐，但是在敬拜的时，我就跟神说，神，从今以后我就一个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就一个人在台北带三个孩子，不会有人帮我了。嗯，
所以觉得很孤单。
对，我觉得是一种孤单，然后是一种跟神的一种好像是怨叹吗？也不是，只是跟神在讲说，我好像真的就是未来就是要自己打拼了，好像能够帮我的人都不在我身边了。然后那个时候神就很温暖的，我很清楚的，我听到他跟我说，你还有我。然后我就当场大哭了，就是大家觉得那么欢乐的音乐，为什么有个姐妹哭到已经不能自己这样子。但是那句话其实始终到现在都是成为我的力量，因为我知道我在怎么样的困难当中我都还有神，因为那句话是这样的真实。那走了那么多年，现在孩子快12岁，我真的在每一天的当中都经历到神告诉我这句话的真实。我因为有他，我度过了许多好像看似人觉得不能度过的，看似缺乏的，不可能的日子的困难，这些都一一克服了。
那后来先生大概过了多久之后才到台北跟你们一起团聚？
大概半年多。那个时候其实有个插曲也是蛮特别的，就先生本来谈好的工作后来突然间的工作没了，然后我们就陷入在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的窘境。不是因为公司不要他过去，而是我们发现到那个工作条件好像有点情况，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拒绝了。那拒绝之后先生就开始处于一个有点担心的状态，他就说那我们两个要吃什么。然后后来其实也很奇妙，是后来神就让他在两周内考到一个很大的医院的工作，他就顺利的进去那家医院，那他就说松一口气。就是那个其实好像一直在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状态，不过我们也在先生的工作上面看见神的供应，因为那份工作就做到现在都没有换过，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场域可以的工作环境。
听到您分享从结婚啊，然后到生孩子啊，到先生经历工作转换啊，其实这一路的过程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耶。
但是我仍然相信，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然后都不如神的一句话。
阿们，
我觉得当神说话的时候，说命立就立，说有就有，所以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是非常放心的。
常常听到慧燕姐就是说，就是祷告上帝，就是寻求他的帮助，然后就看见神就为你们预备赐下各样的恩典，带着你们可以往前走到下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面对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对父母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除了在教育上，在照顾上面，还有包括说要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走进这个社会。
是，
所以您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孩子当你带他出门的时候？
是，其实是蛮多挑战的。
对啊，
因为我们总是被指指点点，然后就会有些老人家说，那你是不是拿钉子啦，就是家里的地板不平啦，这些。然后当然有一些我也会指责，你是真的做了什么坏事，你被老天爷惩罚了吗？就是这一些。其实那最让我们心痛的是会对孩子直接的眼光。其实因为小耳症的孩子他的智力通常是正常的，他的认知能力都很不错，那当然有人这样子指着他的耳朵，也许是好奇，也许是嘲笑，也许是真的就是一个嫌恶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孩子他所感受到的是非常受伤的，是非常的挫折的，他不知道怎么样跟大家接触。所以在那当下我们有注意到这个状况，那我其实永远把我的孩子抱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我觉得当我们如果把他遮遮掩掩的，我们自己都不懂得欣赏他，孩子如何欣赏自己呢？
可能有些小耳症的家长会让孩子比方说头发留长一点啊，把耳朵遮住啊。
是，
所以你们那时候有没有也讨论到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都是其他人要我们留，我们就把他剃得很高。
是，
因为我曾经在带我把他头发其实剃的就是一般男生的发型，那我把他抱在身上的时候，在整间就会有家长跟我说，我的孩子也是小耳症，然后我都没有带他出门。 他看到我们这样做，他是很惊讶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也好像点燃很多也是有同样困难的家长，他们心中会燃起一个希望之火，看见你们愿意把孩子带出门。那当然我觉得怎么样也帮助孩子，特别是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你没有办法24小时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是
怎么样为他做心理建设。
所以其实我发现到我们不可能叫环境来配合我们，
是，
但是我可以增强我孩子的能力，那个能力包括说他自己的一个信心，他对自己的样貌的欣赏，他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我觉得这一些在自我的身上，他其实是可以透过家长的教育，透过家长的接纳跟鼓励，可以有勇气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其实就算是一个双侧都是健康的孩子的耳朵的孩子，他也甚至会自卑，他也会感到自己很不好，甚至会嫌弃自己。那当然在小耳症的孩子里面是更加剧这样子的一个困难。不过我记得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孩子就会曾经在他三四岁的时候，他照了镜子，他就告诉我说，我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哇！
那我就觉得那就是我们怎么去栽植他一些信念，我们怎么去欣赏肯定他的价值。有一天其实我甚至想过，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是烧毁灰烬，谁知道你有几只耳朵，谁知道你有长得什么样子多美丽。但重要的是在我们活的当下，我们如何从自己的一个价值出发，然后我怎么接纳自己的有限性，怎么欣赏自己有的部分。
您跟先生你们都是基督徒吗？
是是。
你们会也带三个孩子一起去教会吗？
会啊会。我们其实原本家里就会一起查经，因为我觉得对，那是一个就是信仰的生活。
其实我在想说，当老三他面对自己的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在信仰上会不会或多或少其实也帮助他去找到一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对，其实那个时候老三曾经跟我说，妈妈你为什么有大耳朵，我的是小的，我们可以交换吗？他那时候问我的时候，他问他为什么上帝要给我小耳朵。我跟他说，我其实我也不明白，但是就像是我有近视，然后有些人没有近视，我们都带着我们的限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我们好多事情不明白，但是我们只要做一些调整，我们做一些改变，然后能够帮助到自己的，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世界上活得很好。那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他没有解答，可是他会跟我说，那是因为上帝给我的，我要试着去喜欢他。那现在甚至我跟他说，你要不要重建耳朵，他跟我说不用，他觉得他真的这样子很不错了，他还蛮喜欢这样子的。
感谢神，他能够接纳他自己，然后欣赏他自己。其实在照顾老三的过程里面，你也开始写部落格。
是是。
然后这个部落格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去写？
我觉得书写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特别有些时候是灵修的时候，我感受到神在对我说哪些话，我会做一些笔记。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到，因为我是很那时候很焦虑的查了很多资料，我觉得我可以整理这个资料库让很多人可以查询，他不需要在
小耳症的资料，
小耳症方面的资料，那国内外的一些网站我都把它做连结了，那如果有家长需要看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知道说小耳症它会有哪一些的治疗方式，
嗯，
然后它是什么样的种类跟介绍，那就会很清楚。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写一个部落格来分享这些资讯。
结果没有想到接触到很多有需要的家庭耶。
是、
哦、所以后来你们从部落格后来就发展到脸书的社团。
对对对。
现在社团大概成员多少个？
470-480个吧。
你们会定期聚会吗？
对我们先前是每半年我会办一场那个家庭聚会跟一个医疗讲座。
嗯，
那因为这两年我因为在研究所所以很忙，
是，
所以那个就是医疗讲座其实就比较少，但是大概就三个月会办一次家庭聚会。那主要的是支持家庭之外，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些教养的分享，然后还有医疗资源的分享。那未来其实是会考虑时间规划上面如果许可，想做一些儿童的那个团体谘商的部分，透过一些这些小耳症的孩子，他们大概已经进入国小，好，那我们能够设计一些教案帮助他们做一些自我探索。 然后也帮助他们在一些人际议题上面知道如何去回应，然后怎么去疏解自己的压力跟他人的眼光这一些。那我们是不是在家里可以做一些行为的教导跟演练，像角色扮演一样、
哦、是，
然后我可以让孩子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些人的疑问，或者这些人很不礼貌的时候我要怎么在这当下帮助我自己。然后有些家长本来不敢出门的，现在很活跃于可以带孩子到处的去探索跟外界接触。
面对别人的指责或者异样眼光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人是不了解，
嗯，
但就是帮助孩子说，那我们就让对方来了解我们。
对，没有错，因为许多时候因为不了解，所以很多人就会用他刻板印象来描绘他现在所看到的现象。甚至我听到最可怕的是有人跟我说，你那个你儿子耳朵很恶心什么之类的。
好直接、哦、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就跟那个人说，那你如果不懂其实你可以问我，
是，
但是你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小孩会很受伤。那有的时候是在公车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父母的示范作用是很重要的。我绝对不会跟孩子说不要理他，我会跟他说，来，我他那个谁谁谁好像很好奇你是这个状况，我们可以跟他介绍看看、哦、其实你这是什么情况。那其实孩子刚开始当然是会很胆怯的，但是父母要示范，这没有什么好羞愧的，因为这是神造我的样子，我喜欢他，别人就会喜欢他。
好棒的一个教导、嗯、帮助孩子正确的去面对跟回应这些来自不同的声音跟眼光。当然我在想说，你们接触这么多的家庭，而且我知道说你们社团其实国内外的都有加入在这个社团里面吗？你在跟这些家庭在接触陪伴协助他们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些的家长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有机会认识到上帝？
有，我们其实有几个家长家庭是已经信主的，但是我都没有传的很直接，是因为就像我现在在办理这个社团的活动，我都不收费，讲员的礼物或者什么那些都是我是觉得那个都不需要这些家庭去承担它，因为家庭我就是跟他们说，我每次聚会你们家能够带一些你们家想吃的东西就好了，因为我想要走的是一个公益性的，所以我不经手任何金钱。来到我们当中其实是贫富的人都可以来，就像耶稣说，你就让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那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是可以稍微支持这一部分，那我也觉得神也给我们恩典可以去支持啦。
是，所以有些家长他们也我想在跟你们接触的时候也会发现说，诶，你们为什么可以很勇敢的面对啊等等的、嗯哦、除了是在医疗上面的、哦、你们更多的了解之外，其实在基督信仰上面的生命的一个支持其实也是很重要。
他们会好奇说，那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样，然后我其实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上帝真的帮助我非常非常多以及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有一些家庭就主动了自己去教会，然后自己去受洗，然后跟我说，你知道我受洗了吗？然后我说、哦、真的吗？这样感谢主，我们成为一家人了这样。那事实上我看到这些家庭得到一些帮助，在神里面也被得着，所以得着是认识了神，他们家庭也得到许多的喜乐，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是，像你有三个孩子嘛，那老三是小耳症的状况，怎么样帮助老大老二他们也很能够接纳这个老三？
嗯，在他们小的时候我其实就讲出我最真实的状态，我跟他们说，妈妈也不明白我真的也不明白神要做什么，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那你们放心，弟弟是爸爸妈妈的责任，不会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就好好的当个孩子，当他的哥哥，开心的跟他在一起，这样就够了。所以我跟我先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共识，就是家里有一个身上的孩子，他不会是其他手足的压力，他是我们的责任。
但我想说哈，相对来讲，因为自己的弟弟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哈，这两个孩子哦，老大跟老二会不会相对来讲说，哎，其实也蛮照顾他的，蛮保护他？
会，原本开始会，后来当弟弟开始有一些发展比较慢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对劲。对，那其实在这个当中，我其实在办聚会里面，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于，小儿症的孩子可以看到不只是只有他这样子，然后健康的手足可以看到，原来很多人跟我的弟弟妹妹一样，或是跟我的姐姐一样，其实他们都过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就在智商里面强调的这个叫普通感，大家都一样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出来了。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走出来，或者是我们很难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一个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好像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这样子，其他人都不会像我这么悲惨，所以我们就陷入在一个忧郁的里面，或者是一个很低落的里面，觉得说事情解决不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成功的经验，当这些人真的走出来的时候，原来其实是可以有路走的。
回头再看这三个孩子的出生哦，都带着上帝满满的祝福。特别这个第三个孩子，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上帝真是不会出错的上帝？
他两个月大的时候，我是有带他去和美的一个教会哈，然后去参加一个特会。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参加特会，我没有想太多。然后，但是我是一个人载了三个孩子去参加这个特会。那个时候，那牧师就是在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他就对他发出一些预言，说他有撒母耳的恩膏，会听见神的声音。
撒母耳是一个圣经的人物吗？很经典的。
对，他是一个圣经的人物，而且是会是服侍神的人呢。那之后我在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时候就觉得，其实神有对这个孩子有个计划，他是不会出错的。然后当我真的在成立这些社团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不是我手可以做的，这是神自己做成的。神就是要我站在这里，我如果不生出这个小小的孩子，我还没有办法跟这些家庭站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神其实是怜悯我，让我也回应了我五岁那个呼召，就是人活着到底要干什么。我觉得现在很明确的知道，诶，神要我做这件事情，那我就竭力的去做。后面去念书也是，既然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要能够有专业来做。
后来就是去念心理咨商嘛，
是，
有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专业辅导、帮助、陪伴、协助更多的人可以走出他生命的困境。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慧妍姐，请你用一节你有感动的经文来鼓励我们听众朋友。
好，我其实是想要分享在诗篇的63篇第三节。在我生命中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段经文，他提到的是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听众都有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确实当我们的困难来到神面前，我们经历他的慈爱，我们就知道他比这一些困难好太多了，比我的生命好太多了。那这些困难其实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让我能够经历神更多慈爱的机会，让我认识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的机会。那我自己的生命经历，我觉得我经历到这句话的真实，神的慈爱比我自己的生命更好更美。
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有一节圣经经文说，你要亲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的善美。
是，
今天非常感谢慧妍姐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你。
谢谢，谢谢。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想对父母来讲，养育孩子的过程着实不容易啊，特别是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更是挑战做父母的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爱心可以去包容、去接纳。就像曾慧燕她亲身经历的罹患小耳症的老三，让她体认到原来自己很软弱，也很需要被帮助、被支持， 而他也在这个过程里面真实的经历到信靠上帝，让困难变得轻省，也让困难变成了祝福。如今呢，他也成了一位助人者，也是一位有爱心、有耐心、有勇气的母亲，学会了如何去爱，也如何去被爱。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听完今天的生命故事，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圣经的真理，认识上帝的救恩。我相信真的认识上帝要成为你生命中的盼望。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你也愿意跟英如聊一聊，谈谈你的生活，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经历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使生命满有盼望和力量。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是你的宝座。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依。